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是小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准时播出。
今天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咯。
今天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竟然迎来了第一季最后一集，没想到竟然可以撑到现在
12集其实蛮久的，我们已经这样子录了3个月，
整个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模式。
对啊，那最后一集我们想要聊比较我觉得其实是算是
总结吗？
我觉得算是最难讲的，因为它关系到的人太多了。
对
对，然后先讲一下一些第一季的事情吧。
嗯，
对啊，今天算是就等于是我们第一季的小小的收尾。
哦，
然后我们之后有再筹备一下第二季，然后也让我们休息一下，然后之后才会再跟大家见面。
对，
对啊，那录了这整季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没有想到要这样掏心掏肺讲这么多东西，我好多朋友都来跟我说没有想到你讲到这么深入的内容我说我也没想到我会这样子讲到这么多深入的内容。
好了，那很谢谢大家的那个收听。
嗯，
然后我们也其实蛮意外的，我们这样子的内容可以让这么多人有感触。
对，
然后我们也收到很多那个来信。
嗯，
然后我们这周应该也会再录一集跟大家回应大家的。
对，
所以下周可以期待一下。
嗯，
对。然后还有什么第二季啦，第二季就是我们应该会花一点时间筹备，然后预计会在8月初开始。
嗯，
所以就让我们休息一个月吧。
嗯，对，我们觉得其实第二季的路线跟第一季会延续第一季的路线，但是会有不同的切入点。
对，会有一些我们会多找一点来宾。
嗯，
这是 for sure。嗯，然后我们会想要多聊一些我们以外的事情。
嗯，对，因为第一季其实有点像奠定我们的就是沟通的方式，那下一季呢我们就要去挖掘其他人的这些内在来宾会不会怕所以上次有人说听了小子那一集啊，就 也有人私讯我说哇，没想到小子就是讲到这么深入的东西，好像在做心理咨商一样
我们就找所有人来经心理咨商一轮这样。对，嗯，对。然后如果你们很就是 enjoy 我们的第一季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啊。
对，
对，
我们其实不常做这种要求大家订阅的订阅分享按赞的要求。
对，但其实还是希望嘛，毕竟我们在做的
最后一集了，就让我们就
任性一下。
对，就请大家如果有帮助到或是你会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帮我们分享推荐。
现在可以整季分享一下，很好
哦，一次分享一季。
对啊对啊
好好好，也是不错。对，好了，我们聊回今天的题目吧。
好，
对，今天的题目是原生家庭是生命的难。
为什么会想要聊到原生家庭呢？但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理解得到，在最后
原生家庭的意思，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解释一下。
好，
对，原生家庭其实就是你来自于你生长的就是原始
的家
庭。
原来
的家
庭。嗯，
然后通常我们譬如说结婚成家，那就是第二个家庭。
对，
就那他简单讲就是你的童年了。
嗯，
对。然后我们一直都觉得童年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就是非常形塑我们整个人整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嗯，
对，所以聊这集之前我们也跟我们家人先做了很多讨论，
打预防针。
对，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就是哪一些我们会聊，然后哪一些是属于他们。
你有做这件事吗？
有啊有啊，我这次连假就有跟他们稍微 check。
我有跟我姐姐讲而已，但我没有跟每一个，像外公那外婆就没有办法。
对对对
对，
可我有尽量去做到这件事啊。
哦，
对啊，然后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吧。
嗯
嗯，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或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会贯彻他一整个人生的。
没错。
然后，这也是我们第一季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个 Before Midnight 的时候感觉到最就是默默中会影响我们最多的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问题聊到最深最远其实都是从原生家庭开始的，
就从你的父母。
嗯，
从你的兄弟姐妹，从你的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嗯，然后我们的父母也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对，
还有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一些个性。
所以这一集有点像是我们对我们整个第一季，我们第一季其实聊了很多嘛，我们就聊了什么比如说上一集是爱
情
观，
对，
然后我们也聊了童年的自卑自信，或者是我们聊了很多各式各样我们想要讨论的价值，包含创作，包含存在主义危机，
对，
那各式各样的，那但是我觉得一切的源头或者是这一切的开始可能都还是离不开从你最幼年的那些记忆跟经历对你的影响。
嗯嗯，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看那个《沉默的羔羊》？
嗯，我其实没有看电影版本的《
沉默羔羊》，就是那个食人魔。
对，小时候觉得太可怕，不敢看
啊。对对对，我也是后来长大才看的，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在、哦、小时候看太可怕了，
对
吧、啊？会有
阴影。我就看后来的影集而已，可是影集更可怕啊。
对，我觉得影集，可我觉得影集的那个
美术做得很好，
而且那个汉尼拔也演得很好、
哦，真的，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演汉尼拔都可能这个角色的那个厚度太有了、嗯、就是
反正就是超越人类存在的人类，
對對對，就是非常恐怖、嗯、但 anyway 就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汉尼沉默的羔羊第一季的时候不是第一季啊，就第一集，他后来不是出系列电影吗？
对，
里面第一集这个那女主角叫史达林，
嗯，
然后他不是被派去跟这个汉尼拔做第一次接触嘛？
对。
然后汉尼拔当然也是嗅到了他身上可能他会有吸引力的地方，嗯、或是觉得想要跟这个小姑娘有一些交流的地方。
嗯。
那 anyway 就是汉尼拔那个时候一开始，这个史达林进去，然后想要跟他套一些这种其他犯罪者的一些线索，然后他都不太愿意给、嗯、然后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他去跟他 要回答他一个问题、
嗯、
对，他要史达林回答他一个问题，他才愿意去、提供这些其他那个杀人魔的这种犯罪心理侧写。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给史达林的第一的问题就是你最糟糕的童年回忆是什么？
嗯，他怎么回答？
史达林那时候说，就是其实这也是整部电影《沉默的羔羊》的由来、嗯、就他说他小时候好像寄人篱下的时候，详细的那个角色关系我现在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简单讲就是寄人篱下的时候，他在好像他姑姑吧家是一个农场，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宰杀那个羔羊，就是、小羊，
嗯，
但是因为羔羊都搞不清楚状况，也不知道他要被宰杀，然后年幼的史达林就想要把这个羔羊赶走、
嗯、
等于是叫他们赶快逃、
嗯、
然后就小的羔羊还是搞不太清楚状况、
嗯、
然后最后他偷偷抱一只羔羊跑走之后，隔天还是被他的可能姑丈或谁拿回来，然后最后还是杀掉了、
嗯、
所以对年轻的史达林来说，他最可怕的记忆就是他看到弱小的羔羊的存在，却、
嗯、
无法拯救
、嗯、
对，然后这是他可能最害怕最担心的事情。
那我、啊、要回答最糟糕的童年回忆好像还蛮难的，因为
很凶狠啊，我觉得。
对啊、
嗯、
你有什么很糟糕的童年回忆吗？
其实我一时想我也想不出来什么是最糟糕的。
对，因为很多糟糕，但是最糟糕的代表他可能
对你来说是一个创伤
关键、嗯、
对啊，我相信有些人可能会马上想到、
哦、
对，有些人的人生会比较辛苦，那他可能对他来说有些事情是真的痛彻心扉，很难、
嗯、
很难回绝的。
对
对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多多少少在童年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些事情是深刻烙印在你自己身上的，
嗯，
那还会你就需要 carry 这些事情，然后走过你的人生这样子。
没错，
嗯，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剖析吧，
嗯，
对啊，
要到自我剖析是不是？
都已经剖析十一集了，
不差这一集了。
对啊，你有心理准备吗？
有心理准备。
对啊，啊，那简单讲就是。那我们就试着用我们过去到现在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我们理解到的生活，
嗯，
我们来讨论一下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人生。
你平常是会一直思考自己跟原生家庭关系的人吗？
嗯，我觉得我经历过那个思考了，就是我大概我觉得我启蒙的蛮早的，
嗯，
就是 这也是跟我妈有关系啊，就是我觉得我妈也很早开始去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所以她解剖自己的同时也在替我做解剖。
嗯，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连结的。
嗯，
对啊，所以我可能高中到大学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
想
得差不多
了。哦，
对，
我花蛮多时间的，我觉得我大概到28、29岁才比较想透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都不容易，然后有时候也是很看机会的。
嗯，没错，
就是他有没有机会有一个时间点让你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去想自己的生活，想自己的人生，对吧？好，那
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然后进入我们的正题。
好，我们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是 Landon Austin 的 Best Part of Me。收听的是 Landon Austin 的 Best Part of Me。 那其实我们的组成除了有就是好的部分之外，有时候好的坏的都是因为我们的就是累积而成的部分。
对，所以其实蛮多时候是童年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尤其是父母亲。
嗯，
对啊，你爸是你或你妈是什么样的人？
我爸妈哦，
对，
我想想，用我爸是一个很理性，非常非常理性，然后不苟言笑吧，年轻小时候这样觉得了，然后做事情很有原则的一个人。
嗯，
那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感性，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爱，然后非常温和温柔的一个相信人相信爱的一个妈妈。
哦，那他们的结合刚刚是一个理性一个感性。
对，所以所有的矛盾跟冲突都从这边而来。
那我觉得我妈是一个纠结的人。
纠结怎么说？
对，就是我妈有她自己的很多事情要理清楚。我觉得我童年后来尤其是到国中或高中之后，就是一整段，我觉得我之所以会这么 早熟，
早熟，对对对，
我觉得某定程度上跟他在理清他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关系。
哦，
就我妈来自于一个我外公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
嗯，
就是那种事业不错，就我外公我之前说过嘛，他是那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那个时候也算是当红一哥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是在外面就是事业如日中天，然后回家也是那种非常不苟言笑的父亲。
哦，
很凶的那种。
嗯，
就是大家全家都怕他那种。
哦，威严啊。
对对，我妈算是一个在理清他人生的路子上面，然后等于是某定程度上我参与了他这个 party
这样子。哦，
对，我有倾听然后也有听懂，所以我才比较好理解。嗯，那我爸呢，我爸就是一个感觉置身事外的人。
哦，是哦。嗯，
但不是他意义上的置身事外，只是他就是那种水瓶座
过自己的小日子。
也不是过自己小日子，不是哦。
嗯，
他是那种他自己有自己的思考脉络。
哦，
然后别人不太能够完全的理解
到
他。嗯，对，也不能，也很难影响他我觉得。
嗯，
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嗯，
然后他也很努力的工作。嗯，我觉得他很大的成就感来自于他工作上的成就。
嗯，
那 which 他也做的确实不错。
嗯，
就是听他说起来，就是他整个在他的那个业界里面也算是处理的蛮好的。
嗯，
然后我爸，可是我爸有一个状况，就是我爸是一个不愿意跟大家起冲突的人。
哦，
就他譬如说他跟我妈吵架，那我爸 我听我妈年轻的时候讲一些故事，我真的觉得笑死。
嗯，
那我爸我妈就很生气的在吼我爸。
哦，
那我爸都不回应他。嗯，然后突然出现打鼾的声音。
直接进到休眠模式。
哦，我妈气死。可是你就大概理解他对冲突是一种回避的本能。
嗯，
他可以关掉耳朵关掉，然后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
嗯，
所以他不会被情绪带起来，但是他同时也不会给你情绪的回应。所以他就这一点让你会感觉他好像置身事外。嗯，
所以你爸妈也是互补啊。
也许是
啊，情绪化碰到一个情绪冷静的人。
是，所以你妈既然这么情绪，你妈小时候也是凶的吗？
凶，我妈不凶。欸，但我妈就是我妈情绪比较多。
啊，
就是比较多，比较我比方说我讲个例子，好像我小时候如果做错事被惩罚，我妈就是她一般妈妈不就是边骂边打吗？然后就是
妈拿什么打？
我妈也是拿小爱心小手啊。
哦，我妈是衣架。
欸，我有衣架，但是我妈妈在每次打完的时候，我妈都会用有一进到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那叫什么惩罚模式很长。
嗯，
前面的打只是一小段而已，她后面花很多时间跟我讲解说为什么她要惩罚我，然后有时候讲一讲她就会哭了。
啊。我妈也是。欸，就是我妈会打我，就我妈会说一个词叫发疯打人。她的意思说你不要再惹我，到时候我发疯打人怎么办。
哦，
然后那个发疯打人就是她其实蛮贴切的形容，就是她俩起来然后追着我们打。然后但就像你说的，就我妈也会进入一个就是打完之后她会有一个自省。
嗯，
然后那个自省就是觉得她
你要一起跟她参与那个自省的过程。
我觉得 有时候是她自己自省完，我觉得听起来是你妈比较会常常讲这件事情。
对
对，可是我妈的，我觉得我妈的状况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外公小时候也是一个很凶悍的人。
嗯，
然后他也是很容易就情绪激动，就譬如说可能就是直接手就伸起来，然后就是有点破坏家里的一些东西的那种状况。
哦，
所以我觉得我妈就会进入一个哇我怎么跟我爸那时候那么像。
嗯，
就他的外我的外公他的爸爸。
嗯，
然后我觉得某定程度上譬如说如果你在你父辈身上学到一些看到一些你觉得哦，我以后我一定不要做这件事情。
嗯，
那我觉得我妈是陷入那个情绪，她觉得她没想到她跟她爸
在做一
样
的事
情。对，这么想。
哦，
所以她会很，我觉得她多多少少是内疚。
嗯，
不过有一个跟你妈的共同点，就我，
嗯，
which 我也觉得我们在这上面是很幸运的。
嗯，
就是她最后会跟我们道歉。
对对对 对， 对。
嗯，然后这个道歉对我来说最大的学习是就是就小时候父母亲就是你的天嘛。
对啊，
然后一个像天一样的人愿意跟你道歉。
嗯，
所以我就感觉好像道歉不应该是一个这么有就有些人自尊很高。
嗯，
是不愿意说 sorry 的。
嗯，
就不应该是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嗯，
应该是更愿意道歉的。
嗯，
对，
我印象就是比较深是因为我妈妈就我讲比较感性，所以
嗯
他碰到我这个小孩他也是真的是衰啊，因为我很皮，就是我他感性我就会用一些方法感性回去嘛。所以其实，我妈对我算很好，但我爸就是因为太理性。我印象是我小时候啊， 那个我喝饮料如果有时候杯子滴出水嘛，不就是那个被我爸骂、嗯、那我就比较聪明，我就会写那种万言书说爸爸你不能这样骂我，就是我心里受伤了、嗯、你应该用什么方式对待我，叭叭叭叭写很多东西、
啊、哇哟你这个机灵鬼
那我爸看完我的万言书之后就回一句说但你以后还是得要出，就是他不接受我的那个东西去影响他的原则、
啊、
对，所以我在那边就碰到很多很多就是钉子。
哇你爸也算是
原则比较明显的人、
啊、理性也很浓的。
对啊，
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蛮幸运，就是我觉得我妈都不会会努力的让我们知道她不管怎么样都会爱我们。
嗯，
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情。
幸运没错。
对，然后你要明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父母亲身上学会几件事情，我觉得是格外重要的。
嗯，
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发泄愤怒。
对，
就怎么处理你的愤怒。
嗯，
那像我妈就跟她的爸爸我的外公学了很多，
嗯，
我觉得不是那么健康的发泄方式。
嗯
嗯，然后它造成的影响就变成是它也影响到我的童年，就是我小时候的确很多时候是受到我妈情绪的影响。
嗯，
那我弟当然也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教你怎么表达爱。
哦，
那我觉得我妈事实上就是我外公其实是不会说爱的人。
哦，
我讲一个小故事，我妈以前跟我说的，就我外公是一个只会批评别人的人。
嗯，
然后当然不是说他不爱我爸妈，而不爱我妈
那表达方式是什么？
对，他的表达方式可能就是他只擅长用批评的方式，他觉得批评你做好才是对你真正的爱。
嗯，
但是当然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回头看可能会觉得他其实是有点残忍的。
嗯，
讲一个最直接的，就是我妈好像年轻的时候有穿一件假羊皮的那种、夹克还是那种皮衣。
嗯，
对，然后因为是假的羊皮、
嗯、
然后我外公知道之后，那个时候我妈坐在他的车子后面。
嗯，
然后我外公就跟我妈说，你穿着假羊皮出去你不要说是我女儿。
哇，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用好的东西，不要用这种劣质品或什么的。
哦，
可是他呈现出来的状况就是让我妈那时候非常受伤。
啊，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年轻的女孩被她妈爸这样讲。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妈小时候是比较容易挑我们毛病的。
嗯，
然后或者是她会看到比较不好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她爸爸产生的影响。
哦，但我想到说像我啊，就是我之前有聊过说我不是后来就是选择做设计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家庭上的就是纷
争
嘛，就其实这很正常，在那年代常常都是很常的现象。那这东西其实源自于就是我先说就是我爸爸带给我的一些价值观。其实在我年纪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经历过一些波动。就是妈妈那边的家庭因为算是有钱人家，所以有过一些传统的家产的一些
遗产纠纷。
对，
明白。
那爸爸那边的话是因为那时候经历了那个就是台湾那时候经过东南亚风暴嘛，所以其实我们家有被影响到。我小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家境算蛮好的，然后经历了那个风暴之后，其实我们家里面对于金钱是有些问题嘛。
对，
然后就造就了我在我国中之后，其实我心中就是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希望我长大之后可以不要为了钱烦恼。不是说我要赚钱，是我希望钱不要成为我人生的课题。我希望我的人生应该是要追求自我的价值，我应该要好好的去享受我的人生的各种情感，各种，而不要因为就你看到那些人大家都为了钱在烦恼，你会觉得很痛苦。
嗯，
那所以这件事情跟我爸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冲突面。
对，
那
他觉得你应该更重视
金钱，或不
务实
面，务实、不是金钱，是务实。那如果刚刚讲，就是我爸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对，
那我后来就是慢慢长大后去了解到他的以前人生的经历。那我爸小时候其实家里面家境很不好，是那个年代的不好是真的很严重的。
哦，我懂。
也就是我那个
很刻苦的那种
刻苦，就是连吃饭都不还要去借米。都吃地瓜签那样的状况。所以是他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然后才就是高中大学研究所通通拿奖学金。
哦，
一路直升上去。 就是
书卷书卷
书卷书卷型的人。所以我相信我爸在他的人生中他一直都相信，就是你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自食其力才是最好的。
对，然后你只有你要面对这个社会是现实的，你只有靠这些东西才能够翻身。
嗯，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哇，他给了我这么好的教育，
嗯，
我竟然去选择做就是这么梦想的 事情，那么不切实际的去想自己的人生，他其实是觉得我
失望的。那个时候
觉得我就太天真了。
我爸也是有点我爸小时候，
嗯，
因为我爸是他们家的最后一个儿子，
嗯，
就他还有一个小妹，但是他是算等于是夭子，就是最小的儿子，
嗯，
然后我的伯父就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伯父就在成为艺术家的路上跟我的爷爷有很大的纷争，
哦，
然后当然我伯父他自己走出一条路了，嗯，但是我爸有点被杀鸡儆猴到，然后所以我爸一直都觉得他自己的那个艺术天分，他有时候，嗯，我爸讲一个很可爱，就是我爸之前刚开始玩脸书的时候，他就去邀请寄那个好友邀请，
嗯，
然后他都只寄一些外国人，而且还不认识然后他说他为什么要寄给他们，是因为他觉得他们 PO 出来的那个东西是
很
有艺术价值，
哦，
他想要把自己的那个
人脉网
是那
样，
不是那个 river 那个
瀑布墙都是美的这样子，
对，他把他当一个艺廊，
哦，真的是水瓶座才会有想法。
可是我爸等于就是我觉得他想要他有一直有这个画家梦或是艺术家梦，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可能在他实现过，
嗯，
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有，我觉得他就反过来，他就一直给我们一些这种空间。譬如说小时候，啊，
他希望你成为这样的创作者，是不是？
不是不是，他比较多是他不想要像他爷爷限制，
啊，
像他爸限制他一样，哦，我爷爷限制他一样，嗯，他去限制我们，他想要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嗯，
所以他在教育上面是非常非常愿意花钱的。
嗯，
譬如说那个时候据我了解，就是因为我后来念私立学校，
嗯，
那私立学校也是我爸好像看到了好像私立学校比较好，
嗯，
然后他一些朋友周围的人同才说这样是才是好的教育，他就硬着头皮去借钱让我念，
嗯，
然后后来还有一些事情，譬如说像小时候他拨了一笔钱给我妈带我跟我弟去澳洲自助旅行，
嗯，
那我爸那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就是带两个小孩，
嗯，
然后到人生地不熟，我妈英文也不是说好到哪里去，
嗯，
对啊，然后可是他就觉得小时候就有机会培养一些这种
嗯
对英文的环境啊，那种看看视野这种东西，所以我爸一直在教育上面很愿意花钱，
嗯，
然后他甚至他会给我，我记得我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就拿到一张信用卡的副卡，
嗯，
然后他跟我说你只要任何关于书籍的你都可以刷这张卡，嗯，
漫画也可以吗？
不可以，他不可以
有一些限制，
对，漫画我那时候自己买，对，
哦，
anyway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要花在教育上或者是花在你的可能性上面他都愿意投资，
嗯，
这是他跟我妈最大的一个共识，
嗯，
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来自于他这种，嗯，觉得他过去求而不得的这种结果吧，
嗯嗯，对啊，像我爸他就会觉得说在他求学的阶段其实他为了要读书得要牺牲的事情有够多才能够换取那么一些就是好的资源去让他拥有就是教育环境。而在我身上我爸也是跟你爸一样，就是我从小要买什么书他都买，他都觉得，
嗯，
他就一句名言说什么都可以省，就是书买书不能省，
重视教育的家庭，
以至于就是我现在买书都不看价钱，
嗯，我也是
后来就会被念说你真的有看吗，还是只是买了而已，
我也觉得买书很无所谓对，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啊，然后那你就是
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情，后来就是我觉得那个什么去澳洲那一段，我说实在大部分的事情我都忘记了，
嗯，
就是因为太小了去了，可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澳洲很热，就是那种那个冬天去然后南半球就夏天然后热到爆炸，然后我们就想要吃冰淇淋，然后我妈就要求我们自己去跟那个麦当劳的柜台说我要一球冰淇淋，用英文说，嗯，那时候两个连中文都不一定说得好的小孩要去说英文就，
嗯，
而且要面临那种陌生人的那种环境，
嗯，
但现在回头看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如果我是那个店员我也一定很愿意帮忙，
嗯，
可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心理压力很大，嗯，可是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 自己去独立做到一件事情、
啊、学独立的方法、嗯、
或者是你回头想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带着几岁的小孩要自己在澳洲、嗯、而且不是跟旅游团是自助、欸嗯、所以所有东西要自己买自己查自己订、嗯、那时候我觉得那个独立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接近的事情
的
对啊、嗯、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在寒风中帮那个一个基金会募款、
哦、
就我妈是一个其实她是一个动能很强的女人、
嗯、
就是她会你看你
跑 去做
对你跑去澳洲还参与人家的募款基金会、哦、有人这样自助旅行的吗对不对就是她还去让我们报名然后去做所以我妈其实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
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在寒风中去帮忙募款发传单然后最后募到多少钱还交回那个基金会、
嗯、
对啊所以印象中就是一个我觉得 她一直给我们一种那种就是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到的那种感觉、
嗯、那我们先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是 Josh Lake 的 Family 我们刚刚听的是 Josh Lake 的 Family。
嗯，那我们继续聊吧。对啊，就是其实我还有从我妈身上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我之所以早熟是因为我跟我妈一起就是
成长，一起成长，
对，去了解到她。
嗯，
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震惊的事。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妈那边才告诉我，就是我外公好像很早就有外遇。
哦，
对，就是然后 我相信应该是他们某一种共识吧，就是让孙子辈的都没有很了解这边，只有我住在台南的这个表弟跟表妹比较知道这个状况，然后其他不住台南的好像都不是很清楚。
嗯，
所以我就忽然可以再更了解我妈的童年一点，就是我妈从小之所以脾气这么暴躁，或者是她暴躁，
妈妈听到所以就
妈 sorry 啊，对，就她的情绪的不稳定，其实某定程度上来自于她的那种安全感的匮乏，
可以理解，
因为她很小的时候，她就觉得她的家庭其实是碎裂的，就是当你的父亲在外面有外遇这件事情，对大家，对所有的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是，
尤其是你的父亲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无可指责的状态，那他的确就会变成是你可能想象中的一个家庭，是一个相对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你可能心目中觉得最正确或是正常的家庭的状态。所以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时候我妈都会非常非常执着在过各种节日，不管是圣诞节啊，或者是这种中秋节啊，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生日，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日，大家都会想要很尽力的去让大家感觉到家的团聚。那我觉得某定程度上其实就来自于过去她自己的原生家庭没有办法给他这样子的一种安慰或者是那种感受，所以他希望他可以在自己的家庭，就自己他成了自己的家之后能够照顾这件事情。所以像这次端午节我妈也 launch 了一个回来大家就是出去玩的一个行程，所以你会感觉到我妈好像一直在希望把大家拉在一起。对啊，但我也很感谢他这个努力，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更多的是他在填补他小时候所缺失的一些东西。我有趣的点就是变成是我妈因为太常帮我从小到大很认真帮我们过生日
啊，
所以现在我觉得不过生日也还好。
你有小孩，你就他小孩就怪你说你都不过生日
啊？对，有可能，不行不行，还是要帮他过生日。对啊 ，Anyway， 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就是原生家庭会给你一些缺，或者是一些
选择，
或者是一些过多，就是有些东西是多余太多了，有些东西是你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你就会期待在你自己的家庭，也就是别人的原生家庭，也
得
到
解答，
或是得到一种帮助。
其实我讲到我这边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啊，我觉得不只是爸妈，同侪也会造成很多的影响。对啊，
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对。那我们家的话是因为我有个姐姐，然后我姐姐身体很不好，就是她有就异位性皮肤炎。
对，
那异位性皮肤炎呢，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她有两个状况，第一个她很外显性，就是她会很明显
一眼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只要状况不好的话。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她其实是，这是一个没办法治好的病，那我们不讲她病了，我觉得她比较像是一个生理条件，因为她其实不是病。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是我从小就是比较明显，像我小时候我都会被同学笑说，哎，就是你姐姐怎么就是皮肤病啊什么的。我小时候很生气，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羞辱我家人，那我姐姐好好的，她只是那个不是她是自己决定的。那我们家其实投注了蛮多的心力在她身上，就是要去治愈他的身体。但其实这个东西在早期的医学，就是那时候以前医学很坏，就是他都会给他很大量的类固醇，然后美国仙丹嘛，以前都这样讲，结果我姐姐因为用了太多类固醇，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副作用，结果他在后来的他其实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的身体就是相处，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我自己在人生的工作的选择上，跟我自己的愿，就是我的自我期许，都会有一个很浓厚的心态，是我希望我有一天 我可以保护我的家人，因为我在我小时候看到的是看到了，你知道说在不是每一个人的初始条件都会是
这么好的，
这么对这么有竞争力，或者是对，然后你会知道有些人是需要被保护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看到我爸爸妈妈这样，就是妈妈对我姐姐这样的照顾，就是不好意思，因为讲到这个就有一点点有点情绪就上来，因为其实我知道那个很辛苦，我知道我爸妈很辛苦，但因为我相对来说我自己在那个成长阶段我算比较就是自己表现比较就是算他们讲比较优秀，然后但又很叛逆，就相较于就是我姐姐是非常的温和，然后
很努力
、但是她 很多时候是不被社会所容易接受的，
对。
然后我妈常跟我讲，她说就是教小孩比她就很难啦，因为你不晓得你的孩子的问题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然后像我们一个家庭，两个小孩，两个个性，然后
两种不同的状
态，对。但他们又爸爸妈妈又抱着他们原本延伸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对，
在我们的家庭中又产生了新的变化。
我就真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功课，
家家本来念的经呢。
对啊，我后来就像你说，家家的人就是你想我外公这样子，那我外公小时候，
对，
就是我后来有去
经历过，
有去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外公的妈妈十七岁，她十七岁就过世
了。哦，
然后我外公某定程度上，因为我的曾祖父，好像并没有那么负责任的在养家，我曾祖父是一个秘医，就是没有执照的医生，但是他虽然他，可是他还会做一个很人现在看可能很仁医的行为，就是帮人家治病不太收钱，就如果人家很穷，那就算了，对，然后人家可能就给他两把菜啊，对，两把菜啊，或是一些东西，就是以物易物了。可是相对的，家里经济条件就会变很差，因为你出去你看诊还不一定有钱拿，对，然后人家送你两把菜，两把菜能够帮到这家什么，所以我外公就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失去他母亲之后，他就觉得他爸就是不是很照顾这家，
哦，
所以我觉得我这都推测啦，因为我毕竟没有办法跟我外公聊到这种程度，可 anyway 就是他某定程度上，他据我了解，就是他觉得一个好的父亲就是把钱赚够，
哦，
就把钱赚够给这个家，
就
我就做好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在事业上很有起色，那回来就当大爷，就是可因为他觉得他完成他的使命了，
上一代的，
那我外婆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家里的四个小孩照顾好，所以一旦小孩有状况他就骂我外婆，
对
然后因为他觉得他做好是你没做好，所以他有很多这种状况，所以他不在意亲子关系，不在意夫妻关系，然后以至于他后来甚至就是有小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好像也是上一代我外公的原生家庭给他那个
遗留下来的一些，
可我外公辛不辛苦也辛苦，因为他那个时候真的也是就像所有人的就是也是苦过来，他那时候兄带母侄嘛，然后父亲又不给力，所以就是所有事情都要他自己来
解决，
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工作，很早就很拼，所以他也是拼出来的，拼出他的事业，拼出他的成就，那他对他来说好像这一切就是如此进行，对啊，所以我觉得一直到我外公后来两年前过世，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process 这个情绪，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我这个外公，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一代影响一代吧，对啊，我相信我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东西吧，譬如说像我就有一点那种不反应的个性，有点是学到我爸，然后可我不觉得不反应是一个比较就冷静或是理性也不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结果，对，或是表达的方式，因为它其实也给另外一边造成很大的可能冷暴力的伤害，对啊，那我弟可能就学我妈多一点，他是那种情绪很火的，可其实你跟他讲好或他情绪过之后，他是更好相处的人，就比起我，对啊，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吧，
对，你会不会发现像我自己啊，就是我在成长的过程，我就是不断的在找为什么我会，比方说我自己会有一些情绪跟我有一些个性 造成我的困境。
对，
好 有好处，但是有很强烈的坏处。然后在我就是现在比较，我觉得相对算比较成熟的阶段了。在这个之前，我有很多人生课题，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我会发生那样的问题。
嗯，
然后才慢慢的去一步一步的了解我爸妈带给我的影响，好的影响跟不好的影响，跟那个影响跟我的个性撞在一起之后产生的新的样貌。对啊，然后如果我刚刚讲到说，就是我在成长阶段中，我第一个阶段是我发现就是我想要追求梦想，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上一辈的人就是为了金钱，为了生存，为了这些东西而产生了很多很情绪上的纠结跟矛盾。我的很天真的想法就觉得说，那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希望就是快乐的过我的人生。
Happy life,
happy life, happy life. 但显然没有那么容易嘛，而且这样的特性其实像我们之前聊到，它会过度乐观，过度乐观引发了一些就是负面的情绪还是会席卷而来的。
没错，
对。那我后来这几年间就是比较专心在工作上之后，其实我因为我的事业再起来，就是在经营中，我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爸爸变得就是关系又热络跟密切，
反正到某一个 moment 你们搭得上话，搭得上线。
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我以前会觉得说我跟我爸就是不要来往就好了，没想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跟我妈有时候还会吃醋，因为我妈以前 是跟我
是
最好
的、啊、
对。结果现在我跟我爸沟通频率还比我妈高，因为我们都在讲工作上的事情。
了解。
然后我才深刻的体认到说，就是我爸的务实其实
很有价值，
很有价值，他帮助我了非常非常多。只是在我的成长阶段的时候，那个务实对我来讲是一种限制，以及是一种就是有时候是觉得是一种伤害了。老实说，因为你成长阶段那么务实不见得是好事。对，所以这时候我就不禁的想聊聊就是我觉得 不只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它还包含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就是它是一个变动状态的。
对，
爸妈也在成长。
对、啊、就是他们，我就是这样，就是好像我们都有对家庭的一种，就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建立一个家庭，
对，
或参与一个家庭，
嗯，
甚至是期待一个家庭，
嗯，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之后的选择。
没错。
然后你可能得到的示范就很零碎，或者是很糟。
对对对，很零碎。
你可能运气很差，譬如说我外公就得到一个很差的示范，
嗯，
一个不太养家的曾祖父，
嗯，
啊，或者是我妈得到一个不好的示范。但是这些东西都会印刻在我们的身上，
嗯，
然后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去处理它，消化它，
嗯，
对啊。然后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我也忘了谁说的，就是不幸的人，幸运的人用童年疗愈一生，然后不幸的人用一生疗愈童年。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课题吧。我觉得能当幸运的人其实不多，然后，
嗯，
但我觉得所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是这样。
嗯，
然后我们也都相对的足够幸运了，
是，
就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苛求的。
有一些伤害是根本就没办法解决的。
对，然后我只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些这种事情吧，就是，嗯，对啊。
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三首歌，然后我自己在成长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我这几年回去都有跟我爸妈去说，就是我很感谢他们。
对
对啊，那我们今天听的歌是 Antonio Lazzara 的 Thank You。
For every morning that I rise and I am showered by your smiles, oh yeah.For every night I got too near, tears dry out, clouds disappear, yeah. For every hour that we share, two explorers of nowhere, oh no. The secret codes in your eyes, the crazy laughter and the cries, oh yeah. And I thank you for the little things, the kisses and the smiles. And I thank you for being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And every time that things go wrong, you pull me up, I come back strong, oh yeah. Cause popes and kings have come and gone, but we're still going on a roll, oh yeah. You heal my mind and bless my soul, touch my heart and made it, oh yeah. Thank you for the little things, the kisses and the smiles. And I thank you for being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And I thank you for the little things, the kisses and the smiles. Been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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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n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我们刚刚听的是 Thank you。
对，那啊，所以我觉得原生家庭很多时候最大的就是，应该说我们会带走的，就是我们对家庭的期待跟想象。
嗯，
啊，假设你现在立刻成家，嗯、然后也不管你同事状，你就领养两个小孩
啊，
对啊，然后就从小婴儿开始领养。
嗯，
对，你对你的家庭的期待是什么？
我对我家庭期待，我觉得最高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让他永远都只相信，就是。我是爱他们的，不管我今天做了什么样的就是言行举止的背后，那个对他们的爱是很单纯的。
哦，真讲得太好了、嗯、我蛮同意的。
对啊，这是第一最高原则。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刚好一个很感性很理性，所以我觉得在我身上就撞在一起，就是他变成我两边的个性同时都有，所以我会希望那个状况是不管他，我碰到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个性的小孩，他可能很都是某哪一个哪某在某个象限上，我希望他知道，就是他应该用自己的方法找出人生解答，我给不了他，
嗯，
答案。
你讲的真好，
哦、已经可以，但我可以准备，可以准备成家，对不对？啊、
这不是你说的算
啊，是也是也是。
对，我蛮同意，我觉得首先真的就是。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示范一个无条件的爱。
嗯，
我觉得无条件的爱真的是不可思议。
对啊，
对
啊，
我妈后来信那个耶稣，就是信、嗯、基督教，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她需要在宗教里面得到一个无条件的爱的示范、
哦、
那可能对她来说从小到大她没有办法得到她父亲的肯定，
嗯，
就是很好的肯定，
嗯，
这件事情对她来说是一个需要。
嗯，
对，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要让我的孩子知道，就是我永远不管怎样我都会爱他。
嗯，
然后我反正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蛮好，就几乎等于我想要讲的、
嗯、
因为我觉得总是下一代总是会跟上一代有分歧，
而且
然后
你
无法预测。
对，
对啊，他到时候给你出什么招你怎么。
对啊
对啊，像我常常觉得就是、嗯，我妈也是觉得可能没有想到遇到我们两个这样的儿子、
嗯、
对啊，或者是没有想到遇到这样的老公，就是什么事情都出其不意。然后我觉得你很难去真正的把所有的状况都考量到吧。
嗯，
那所以像你讲的就是让他们有办法自己解决他们自己人生的问题，然后我们只能尽量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成见去看他们的问题。
但我们也不能去避免说，像我一定会觉得说你还是得说你的成见，因为那是你的价值。
哦，对
对，
可应该说我们不能让他成为唯一的答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因为就像我说，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我长大后才意识到我爸爸的价值是
也有价值，
很有价值，很有帮助。但我小时候是没办法理解的、啊。
嗯，确实是这样、嗯、啊。这一季用这一集收尾，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大难解，就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出来，就是我蛮常有一些朋友会来跟我们讨论这种事情、嗯、然后我可能也是一个相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心安的倾诉对象。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在这个年纪阶段，至少我们这个状态，
嗯，
甚至年纪再长一点都是如此。
嗯，
就是还在解这个，
对，
我们原生家庭给我们的难。
嗯，
对，然后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你的父母其实是有缺点的人。
嗯，没错没错，
你就想你如果你在这个瞬间你成为父母，
嗯，
你能当多好的父母。
嗯，或者说当好父母或是养好的小孩这种观念我们应该要拿掉。
对，也许是这样，可是 我想表达的是，就是没有人天生会当父母。
嗯，
然后 even 我们现在想的这样讲，想成这样，我们刚才讲这两段，
嗯，
我都没有把握我是一个好的爸爸。
嗯，不会啊，看拉萨过得还不错。
拉萨是猫。那状况不一样、嗯、对啊。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北野武讲的话，他说我认为一个人是不是长大成熟由他对父母的感情方式来判定。
嗯，
当你面对父母你觉得他们好可怜很不容易时，就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
哦，
我觉得某定程度上这也是我这几年心态上最大的转变、嗯、就是当我开始可以了解我父母的童年，或者他们的其来有志、
嗯、
或是我接受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或他们永远无法克服的情绪，
嗯，
你突然好像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接受。
嗯，
然后我觉得更说的更多一点，就是你开始可以笑，就是觉得啊很可爱、
啊、用一种很轻松的情绪去面
对，就是啊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很可爱、嗯、我知道他们尽力了、嗯、或是你看到一些状况你就觉得好像是啊没有关系，
嗯，
这边我来就好。
嗯，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这个。
嗯，
但我觉得我们也不能那么武断，就是我们今天、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来自一个相对幸
运的家庭。
对，
对，
那我没有办法 speak for everyone， 就
是
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我无法想象的难或无法想象的痛苦在其中。
是
所以我也只能给你们一点点建议，就是去了解你父母的童年。
嗯，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啊是一场连续剧，
嗯，
我们一定看不到父母的第一季
啊，
就第一季他的求学他的恋爱，对、嗯、他所有的影集他前面的那一段你一定看不到，
对，
你睁眼他就是父母了，
对，
你就已经注定你就是一个从半路追剧的家伙。
嗯， 嗯，
那相对的你的父母也看不到你的大完结。
嗯，
因为正常来说他们一定会比你先离开这个世界。
没错，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作为彼此的影迷，
嗯，
那我们尽量的把所有东西都补齐。
嗯，
你去了解他从小到大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嗯，
然后他经历什么，
嗯，
在意什么，你会发现你父母会有一个比你想象中出格的东西。
嗯，
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在跟我妈就是很聊一些他可能以前的感情史。
嗯，
哦，他以前都不愿意讲。对，然后也跟我爸讲一些他可能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像他觉得他小时候女人缘很好。
哦，
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你会更好的去理解你的父母亲吧，就是理解你的人生。我觉得他们的人生也成就你的人生。
嗯，
然后你们彼此的影响其实比你们想象中的剧烈太多了。
嗯，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去好好收看他们的第一季。对，我们就把他们的东西看清楚看仔细。
嗯，
每一个剧情都不要放过，我们才有机会更好的了解这个人，然后才有机会更好的去爱这个人。
嗯，
对啊。那作为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嗯，
我可能想讲的就这么多了吧。
嗯，
对啊，
我也想回应你一下，因为其实就如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也有认知到有一些家庭的状况是不能原谅的，也就是说，
我知道很难
很难。
嗯，
对，那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一季一直在行说一个思考脉络是，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所有的人跟人的关系之所以我们就是这么复杂， 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对，
那
也同时因为这个复杂，我也期待大家可能更多的去理解，先去理解，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再做决定。你可以理解完之后决定，就是这个
不要原谅，
对，或者是太 这一切太 fucked up 的，你就觉得好，那你接受不了，你现在不行，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对。但是我觉得复杂的起手式应该先去理解，
对啊，
对，
有时候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然后开始与别人分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然后。对啊，希望大家听完这集愿意花一点时间。我觉得有一些话题是很好切的啦，比如说跟你妈妈聊聊初恋啊，通常啦，就是可能你的爸爸也不是你妈妈第一个嘛，相反之亦然啊，或是跟爸爸聊一些他国中可能做一些小屁孩的事情，先从一些这种大家可能比较愿意讲的东西切吧，对啊，好啦，
好，我们跟各位观众说第一集再见咯。
第一季
再见了。
对，
那我们就是今天放的这一季的最后一首歌。
对
啊，这是 John Coggin 的 Same Stars。希望就是我们众多的大家，我们都是一样的星星。我们都一样的在这个深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跟别人的光芒。
好了，第一季最后一集，然后也谢谢大家整季的陪伴。对啊。然后希望如果这个节目对你来说有趣或是喜欢的，用你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或是分享给更多的人。那祝福大家晚安。
晚安。
Sail across seven seas just to greet you down on my knees. I'd swim through an ocean of tears on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As every night I lay awake, I look up and see your face, that golden hair.Your hazel eyes are the only things keeping me alive. Whoa,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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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wanna know wherever you ar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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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hear the beat of my heart?Took me far and wide, like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to hide. In the end I found nothing, just a sense of longing to look in your eyes again. Every night I couldn't sleep, I'd say a prayer down on my knees. Lord, take me home, I swearI can't be without her. I can't bear no.No, I can't. Take me home.